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偶像的毁灭、信徒的坚忍和神的荣耀。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6:12-15。旧约以赛亚书26:12-15，大家找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6:12，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着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在历史当中赐下这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话语，作为我们基督徒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在地行事为人的生活，可以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凭据和标准。主，我们作为今天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圣约群体，我们就与旧约的以色列一样，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悖逆，我们常常受到来自这个世界和自己败坏性情的诱惑和攻击。主，但是求你以圣约当中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主，把对你圣洁的渴慕放在每一个真正从你而被你所呼召的子民心中，让我们可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有新生的样式，过圣洁的生活。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盼望你的圣灵借着并同着你的圣道对我们每个人做工。主，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主，让我可以忠心的传讲从你而来的话语，也祈求你来看顾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大家有听的心，不但是听你的道，而且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更重要的是听了要去遵行。主，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时时刻刻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过一个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生活。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来使用今天的讲台和一切敬拜的环节，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是改革宗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向别人介绍起我们改革宗神学和信仰的时候，或者是有人主动来问啊，说你们既然自称是改革宗的，那你们的神学跟其他的宗派，或者说跟那些其他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有哪些特色呢？有什么样从圣经而来重要的概念是我们改革宗教会格外去关注和强调，这个我们格外的去强调和突出的这些从圣经而来的概念，我们的特色在哪里呢？那大家能够想到，在这里可以问问大家，大家能够想到哪些神学概念或者哪些神学上的要点是我们经常强调而在一些其他的宗派里面不常提到的呢？大家能想到我们改革宗神学有什么特色，或者说有什么格外突出的要点，大家能想到哪些呢？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试着来尝试着来回答一下？比如说我们强调有五个唯独宗教改革的精神，唯独因信称义，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的荣耀， 等等等等，我们会看到改革宗神学的核心，可以就会谈到是突出神的主权，神得荣耀，包括我们也会看到唯独因信称义，并且我们对唯独因信称义的强调所传讲的福音是平衡的。我们在传讲唯独因信称义的时候，也会谈到对悔改、对罪的强调。那我们也会看到在改革宗神学里面也会提到关于神的预定，我们在改革宗神学里面也会谈到对罪的挖掘，我们在改革宗神学里面也会谈到圣徒的永蒙保守等等等等。以上这些呢，都是改革宗神学一些格外突出和强调被包含在圣经里面的福音的关键信息和内容。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单元是以赛亚书26章12到15节，它是接续着我们上次讲到，也就是7到11节。大家还记得7到11节在上一个经文单元当中，那个经文里面神突出强调的一个核心信息或者关键词是什么吗？有审判。我们会看到在那段里面有提到义人的道路和不义之人的道路之间的泾渭分明的差异，谈到审判的严肃性，谈到哪怕是对那些属神的人，当软弱悖逆的时候，神也会兴起管教。但是在这种审判和管教的背景之下，我们会看到12到15节仍然是通过对比向我们强调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哪怕是在管教和审判当中，真正属神的人仍然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确据。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强调的改革宗神学就如神自己的话语一样，是整全而平衡的。那我们会看到12到15节经文虽短，只有短短4节，但是呢它的信息很全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刚才谈到的关于神的预定，关于神对圣徒的保守和护理，关于对悔改和偶像的对于这种罪和偶像的这种批判，对于悔改的强调，关于圣约的荣耀，包括神自己的荣耀，都有充分的强调。那么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12节，我们会看到12节谈到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信主跟随福音的人都喜欢的一个信息，他论到得平安、得祝福、得益处，这个我们人人都喜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信息本身都没有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可以在福音当中有得平安、得益处、得盼望、得祝福的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敬虔吗？是因为我们比不信主的人行为上更好吗？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可爱吗？是因为我们有值得得平安、得祝福、得好处的这些资本吗？我们会看到这些呢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能够得平安、得益处、得祝福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十二节那个中心的动词就是派定，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叫派定。派定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当中，在 ESV 圣经的翻译里面把它译作叫 ordain。 那谈到 ordain 这个词，大家呢可能呢感觉哪怕是在英文里面也比较生涩，不那么常见。 ordain 可能如果我们足够的了解教会的治理，我们会知道论到圣职的案例用的是这个词 ordain。 但是显然在十二节的这个上下文当中，它指的跟这个东西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样。那这里面所说的这个 ordain，这个派定，什么叫神把平安派定给我们？如果我们用英文再往深层次做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叫 ordain。 令 ordain 的，如果我们用英文去解释它，就是 to establish by decree。 什么意思呢？就是被神的旨意确立，被 神的旨意确立，这个就是汉语和合本它派定所传递的意思。那被神的旨意确立，那既然谈到确立，我们看到有一个确字，这就意味着一种叫确定性，换言之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甚至可以把这段经文解作神命定我们必要得平安，神预定我们必要得平安，我们可以解读出有这种意思。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不太了解圣经真理的情况之下，我们呢可能会面对事情，我们会思前想后，我们呢可能会关于一些事情，我们会想神到底是怎么来预知这世界上的一切事呢？我们可能呢会想神是不是先设立了几种可能性，A 选项、B 选项、C 选项、D 选项，一二三四四种可能性。然后呢，我们人在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之下，我们从中选择了一种选项，我们从中呢，把某一种可能性付诸实现，以至于成为现实。这个呢，这种想法认为呢，神只预定可能性，而我们人从中去选择把它变成现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神做任何事，哪怕是在于我们的救恩，哪怕是万物的结局，包括我们得平安得祝福这件事上，我们会谈到了万事都是被神的旨意确立的，换言之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而言，一切的一切在神永恒的预旨当中都是确定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没有其他的选项，一切都从神而出。这就对应着我们卫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三章一节说到，神从永恒当中按他自己旨意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自由而且不变地决定了一切事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强调。第一个，我们知道神他预定万事万物的时候是跟我们做决定一样吗？我们人做决定怎么样？我们常常呢看人下菜碟，我们常常呢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常常走一步看一步，我们亦步亦趋，我们需要根据环境不断的去调整。但是神需要这样吗？不是的。我们会看到神做决定是从哪里做决定？从永恒当中做决定，从永恒当中确立一切的事，从永恒当中就 ordain 派定了一切的事情。换言之，神不需要通过观察环境，神不需要通过受造物的反应，神单在永恒当中按照他自己旨意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圣经用了，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告白结合着圣经的经文，用了两个最关键的形容词，一个是最智慧。换言之，神既然如此决定，神自然既然如此确立，换言之这一定是最智慧的。同时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最圣洁，最圣洁。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最智慧和最圣洁的神的计划之下，神完全随己意的并且是不变的决定一切事，决定一切事。那这呢，我们会看到，那我们会谈到我们今天可以能够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能够被圣灵所重生，我们今天能够被神所称义，我们今天能够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能够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今天能够有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我们今天拥有不失落的确据，这一切的平安都是从哪来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高过别人的地方，而完全是神在永恒当中按照他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永不改变的决定了确立了派定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坐在这里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身份是被神所保证的，我们所要蒙的益处所经历的应许都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确立的， 这是他不可改变的旨意。那当我们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人呢可能就想到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说一切事都出于神的旨意，那些人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呢，那些可能是我们人看来是苦难，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人作恶，那这些事情从哪来的呢？难道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吗？还是神的旨意落空了？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些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这也出于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告白3:1强调，神第一，他不是罪的作者，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很明白。在创世纪前3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换言之，在神起初的创造里面没有罪这个东西。我们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起初是好的，但人自己寻出许多巧计来。并且我们的信仰告白3:1还告诉我们，神绝不侵犯受造物的意志。我们受造物的意志，我们的自由，在信仰告白里面被称为叫第二因，我们的自由从来没被剥夺过，反而借着神的谕旨而被确立。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就有点陷入迷糊。我们可能呢，在这我们人有限的理性来看，我们觉得一件事儿能够发生，要么它是神的谕旨预定，要么呢它是人的选择，好像呢两件事是互斥的，好像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仿佛呢如果一件事出于神的谕旨，那么人就不需要去负责任。换言之，要么一件事如果说是人的犯罪，那么里面我们会看到，那我们会看到就仿佛它出于神的旨意之外。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怎么样根据圣经，根据我们的信仰告白去正确的对待和理解我们人的这种意志自由。在这里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圣经强调人是全然堕落的，我们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没有任何的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主动寻求神，这是全然堕落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告白在第9章，他讨论到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事呢讲得非常的细，讲得非常的具体，以至于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向人传讲人的全然堕落的时候，当我们去向人去传讲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到一定会有人反唇相讥，他会质问我们，他会说，那既然神都预定了一切，那人为什么还要为犯罪去负责呢？那为什么，你怎么去解释圣经里面那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些强调人的责任的经文呢？我们去看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9:1里面，他特别这样，我们的信仰告白特别这样去解释人的自由意志是怎样的。我们的信仰告白9:1说到，神赋予人的意志以天然的自由，这就是使人呢，既不是被迫去行善或行恶，也不是被本性的任何绝对必然性所决定去行善或行恶。换言之呢，这是讨论的什么意思？这是谈到说，我们人，哪怕是我们堕落之后的人，我们作为一个选择的主体，我们始终都是自由的，我们始终都要为自己的选择，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这个在神学上叫 free agency。 什么意思呢？哪怕是全然堕落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行恶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没有魔鬼，没有任何灵界的力量去逼着他犯罪。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当我们明明知道圣经当中神要求一件事，而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和责任，甚至主动去悖逆的时候，有任何灵界的力量，有任何我们以外的势力 去扭着我们，掰着我们的头，硬把我们按在这种错误的选择里面吗？我们在这种选择当中，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负责吗？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责任，哪怕是那些错误的，哪怕是那些犯罪的，我们会看到那个行恶的主体，那个犯罪的发起者，我们会看到始终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伊甸园里面，蛇是诱惑人类的始祖亚当，但是真正迈出那悖逆的一步，把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摘下来吃到自己的嘴里，亲身违反了神的诫命的是谁呢？是人类自己，是人类自己。一切的环境都是诱因，一切的外在的因素都是处境的层面，而人自己永远存在着选择的自由，因此这种选择的主体是自由的。换言之，我们会看到堕落之后的人，神不是从此就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正确的选项挪走了，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始终存在一个正确的选项，一个错误的选项。但问题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申命记》30章第19节会有这样的经文：神借着摩西的口，对当时即将进迦南地的以色列民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论到人的责任的时候，他竟然使用了一个词是什么？是拣选，英文是 choose。 他用了，我们会看到跟神的这种拣选或者说决定相类似，去强调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要为自己的选择，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会看到神论到最终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谈到人要按照神要按照个人的本罪去刑罚和审判个人。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人本来想去行善，但是一股不可抗的灵界的力量强硬的迫使他从那个行善的道路上转移，转到行恶的道路上，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任何人他去犯罪的时候，都是自己主动的、自由的选择去作恶，不是被迫的去作恶，不是不自由的去作恶，相反，他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去随从恶。这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9章3节同时谈到另一方面，就是谈到我们在堕落的状态当中，人已经完全失去行出与救恩相伴的任何属灵良善的意志能力。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神学的表达呢，它很严谨也很繁琐，我们来一点点的抽丝剥茧来看它到底在强调什么。他说在堕落的状态当中，人已经完全失去行出与救恩相伴的任何属灵良善的意志能力。那在这个信仰告白的背景之下，那我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说全然堕落的人有没有可能行出在世人看来良善的事情？有可能的。换言之，我们会看到不信的人去这个栽树，那可能信主的人呢也去栽树，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人眼中，在世俗的标准看来，这是好事，这是善事，但是它跟属灵有任何的关系吗？没有。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呢，我们会看到任何不信的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好的行为，会做出一些迎合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好的举动，但是呢，他们的这些善举跟属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二，我们也会看到任何的人，哪怕他行出良善，哪怕他做的能跟那些基督徒做的善举一样，比如说如果基督徒去救死扶伤舍己为人，那有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会看到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就此扶伤，也会舍己为人。但是我们会看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强调什么呢？强调呢，这个属灵的良善有个特点，就是必须要与救恩相伴。换言之，那些人就此扶伤，他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吗？还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他们是按照神的标准吗？还是按照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标准？他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神得荣耀，为了荣神益人吗？也不是，往往也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认可，赢得这个世界的荣誉或者名声。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在堕落的状态当中，哪怕能够模仿一些良善的举动，但是第一，这些举动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第二，这些举动都没有换得永恒救恩的资本。换言之，对于那些能够真正与救恩相伴的属灵良善，人现在九章三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丧失了行出这样属灵良善的意志能力，人丧失了这种意志能力。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同时存在的一个事情：一方面，人的选择始终是自由的，因此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打一个比方，就好比当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有一节经文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谈到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谈论说，为什么有人会信从福音，为什么有人会跟随基督，为什么有人会进到教会里委身投靠主。那有的人，比如说亚米尼亚主义者，比如说一般的福音派，他就会指着这些经文说，你看，这不谈到说有一个吸引吗？福音一传讲，有些人被吸引，讲台上一呼召，有些人他心里面良心发现，就赶快凑到跟前来。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翻译所造成的误解。汉语俄本用的词是吸引，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英文里面，在 ESV 的圣经里面，它翻译的是什么呢？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没有人会到基督这里来，除非那个差遣我来的父，他召，他拉人，他把人拉过来。那这个召，这个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这种寻常的拉，它是什么呢？如果说回到它希腊文的本意，它就好比是在那种乡村有那种很深很深的水井，当一个木桶掉到这个井的深处，有一个人拽着这个井绳，一把一把的把它从这种深井当中一下一下的提起来。这种拉就是希伯来文就是希腊文这里面用的这个词的本意。若不是差我来的父把他所要的人从那个罪恶的深渊当中一把一把的拉出来，否则的话，没有人能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没有人能够被神的道所吸引，完全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创始成终，神的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的心里有了信心，能够去对我们所听到的真道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会看到，论到我们人，哪怕是罪人，我们的意志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如果在英文用神学来表达，它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叫 free agency， 就是我们作为选择的主体始终是自由的；另一个概念呢叫 free choice， 就是我们因着堕落，现在失去了选对的能力。大家注意到，我们作为选择的主体始终是自由的，因此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但是因着堕落，我们失去了选对的能力，除非圣灵重生我们。这我们打一个并不是那么完全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就是说，一个学生他来到考场上，这个考场的卷子上有大大小小的题目，然后呢他煞费苦心把这个卷子答得满满的，但是 最终在批改这个试卷的时候，发现每一道题他答的答案都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一点正确的回答，每一道题他都完美的避开了正确的选项，整张这个试卷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完全是错误的。那我们就会想到，那这个考生他在考场上是被任何人逼迫写了错误的答案吗？不是，这个人在考场上他是被任何势力强迫，他本来知道对的，但是呢他没有写出对的答案吗？也不是。我们会看到没有任何人强迫他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会看到呢，他写的全部是错误的，他是完美的避开了每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个正确的道路，那个神的标准明明摆在那儿，但是他选择对的能力丧失了，他选择对的意志是没有的，他选择认识那个对的理性是完全的昏暗的。所以换言之，他仍然能够看到那个对的标准，但是呢他不认可那个标准，他没有选择那个对的能力。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卫斯理斯特信仰告白九章一和九章三结合起来，是我们改革宗信仰对人的选择、对人的自由意志、对人的责任的一个综合整全平衡的回答。我们人始终作为选择的主体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怎么理解？是不被强迫的。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我们以外的因素去逼迫我们做某一个决定，任何的决定都是出于我们自己。但问题是，堕落后的我们，我们每做一个决定，每选择一个事物，我们选择对的能力是完全丧失的。我们每一次都会完美的避开神摆在我们面前那个正确的答案、正确的标准，而主动的去投身那个错误的道路。我们失去了向善的能力。所以我们会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在我们全然无力，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正确、选择良善、选择公义的时候，我们在这么糟糕和悲惨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平安呢？神是通过什么来成就他指定、他派定、他预定使我们得平安这样的预旨呢？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汉语把它翻译成叫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英文说 You have indeed done for us all our works， 也就是神，你为了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一切我们的工作。换言之，我们救恩所必须要的公义，我们救恩所必须要的在神律法面前的无可指摘，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都已经在耶稣基督一生处在律法之下完美的顺服当中为我们成就并归算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一切看到，在这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十二节短短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谕旨、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的救赎，以及在耶稣基督归算式的救赎里面我们所收获的平安。这令我们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类似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因着神的预定，因着神为我们的救恩的创始成终，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工作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平安。同样，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相似的、本质相同的道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会看到神的预定让我们得平安，神永恒当中不变的旨意要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恩典的源泉，这是我们赖以倚靠的力量之源。所以我们会看到二十六章十二节就像一个总纲一样，我们基于这个神的预定，我们看到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 因为神的预定，所以偶像的毁灭是必然的。第二，因为神的预定，每一个真正信徒他们忠心的坚忍也是必然的。第三，因为神的预定，神他自己最终会得着荣耀，也是必然的。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因为神的预定，偶像的毁灭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6章13节，他谈到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个当时旧约以色列民所面临的这种被掳的命运和困境，他说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着我们， rule over us， 就是在我们之上凌驾于我们，主宰着我们，左右着我们。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有一条神的诫命谈到的这个处境跟这有点像，那就是我们实际的第一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3节，正好跟以色列民他们所面临的困境、面临的逼迫是截然相反的。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一条诫命里面，他谈到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作为神的百姓，作为圣约的子民，你们可不可以有别的主、别的神？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可能这里面会问到一个问题，既然神是独一的，既然只有一位主，既然只有一个真神，为什么诫命或者包括今天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里面还会提到说别的神、别的主？难道这些假神真的存在吗？我们会看到，其实因为这些假神，他即便不是神，他是那些灵界的力量，但是这些邪灵却对那些膜拜他的人拥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势，他们会真实的捆绑那些迷信的人。假神和邪灵在那些拜他们的人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主宰、他们的权势、他们的辖制、他们的牢笼就如同神一样。那些假神、那些邪灵在那些拜偶像的人心里就把他放在如同神的位置上，当作真神来敬拜和供奉。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提醒加拉太人，加拉太书4章8节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换言之，我们会看到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神、不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一定会拜偶像，而那些偶像对于侍奉偶像的人来说就是主，那些侍奉偶像的人就是偶像的奴仆。我们当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偶像的奴仆。那些偶像在那些拜偶像的人心里就像主宰一样的存在。因此20世纪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家都马曾经说过，人在受造界膜拜一些有权势的力量，仿佛他们有神性，尽管他们压根不是神，但是他们却可以借着人的迷信盲从真实的完全奴役一个人。我们会看到这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会看到，面对这种生命主权的竞争，面对这种真神和假神的选择，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6章13节，先知带领着那些忠于神的百姓做出了一个正确的蒙神喜悦的宣告，就是什么呢？哪怕我们的肉身被那些世间的力量所管辖，被别的主所奴役，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全人怎么样呢？要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所以我们会看到，面对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仅是命令我们弃绝假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弃绝假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要发声，我们要传扬，我们要把圣经里的真理不要隐藏，要让普天下人的人知道，甚至要让那些凌驾在我们之上管辖我们的那些别的主知道，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他们在犯罪，我们要弃绝，我们要宣告神的道路，我们要宣告神的真理，我们要宣告神的心意。今天的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你会看到都会在鼓吹所谓的客观、中立、包容，而这些看似听起来使人悦耳的口号，常常成为我们的试探，令我们在人前、在社会当中没有忠心的、不折不扣的尽到承认神是独一真神的本分。我们基督徒都在马太福音28章知道我们从主那里领受大使命。什么叫大使命？就是到普天下去，向万民、向所有人去做福音的见证。但是假神、但是偶像、世俗的压力却让我们不要出声，悄悄的不要传福音，不要显得跟别人不一样。这种试探叫我们表现的好像一个人信什么都无关紧要，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家一团和气，面子上过得去，聚在一起开开心心，这个才是重要的。可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谈到，当然在法律上人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任何的信仰，甚至可以选择不信任何的信仰。我们基督徒在世俗法律的意义上，我们甚至乐意保护那些受迫害的其他宗教的信徒，但是这个仅仅是在世俗或者今生的层面上。论到我们永恒生命的福祉，论到我们未来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来到那个真正的审判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其实人没有任何所谓的权利去选择圣经以外的其他信仰。在神的眼中，人受造的责任就是笃信耶稣基督，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当你不听神的话，当你堵住自己的耳朵，当你不愿意跟从，当你排斥，当你逃避，当你抵挡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这说明在神的眼中，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属灵的中间地带是不存在的。未来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在山羊和绵羊、麦子和稗子之间，没有一个灰色的人群，没有一个待判的人群，中间地带是不存在的。假如我们不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那么我们的沉默就等同于我们在宣告我们拒绝他的身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宣告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因着自己的情面，我们因着惧怕世界对我们的认可和评价，我们在人前，当我们当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去宣告关于主、关于永生的任何东西，那么我们的不宣告其实就已经在神面前宣告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当人的行动跟人的任性不一致的时候，人的行动往往更反映了人心中的隐情。在那些观察我们、观察基督徒的人看来，人的行动也往往比他说话来得更响亮。因此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基督徒绝不能把别人信不信主、得不得救看作无关紧要等等看的事情。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回避去谈耶稣基督，向一群人去隐藏圣经明显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便是在敌对主、敌对我们的基督。相反，我们应当用一切非强迫的方式去向世人去宣讲、见证基督，使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所活的都是错误的，并且除非他们悔改信主，否则就会被神弃绝，面对审判和沉沦。今天的这个世界动用他一切的资源和舆论体系，大力的向我们鼓吹所谓的客观、中立和包容，但是我们会看到，神说在生死祸福面前，在灭亡与永生面前，有没有中立？我们对于那些离弃神、抵挡神的错谬，可不可以在属灵上有包容？ 我们会看到这一切披着羊皮的客观中立包容，他们虽然是讨人的喜悦，但实际的目的却是要同化真理，瓦解我们对主的忠心。如果在一个时代，如果在一个社会，真理被禁止发声，无法指出罪恶，那么谬误就会得寸进尺，然后当错误渐渐势力壮大，他便运用暴力去逼迫真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也是正在发生。基督徒必须醒悟，我们必须明白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客观中立包容的实质，其实都是撒旦狡猾的欺骗。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属灵上其实不存在真正的中立，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活当中的任何领域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要么是属神的，要么是抵挡神的。不管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个领域，或者是我们从事哪类活动，我们都应该公开的荣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在各个岗位上取得的成就归荣耀给主，赞美神，以此表明和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应当公开的拒绝所有其他假神，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唯独属于耶稣基督，万妻都将跪拜于此。我们会看到在一条诫命的标准之下，我们会看到其实后来的诫命一切的罪恶本质上都是来源于对神的不忠，而与之相对应的任何的良善其实都是对神忠诚的体现。所有的罪恶在本质上都违背第一条诫命，正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4问所说，我宁愿舍弃一切的受造之物，也不愿稍微违背他的旨意。今天我们是处在21世纪的美国，可能我们不再会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去侍奉那些雕塑木偶，去释放那些有形的假神偶像，但是偶像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或者是物质的繁荣就此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绝迹，它只是改换门庭，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马太福音6章24节告诉我们，我们每天所接触、所触碰、所追逐的金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腓立比书3章19节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的欲望、那些败坏的性情可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服侍自己的肚腹。提摩太后书3章4节谈到，那些世俗的快乐有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对从神的中心那里拐走带偏，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常去庙里敬拜那些巴利、亚舍拉这样可见的偶像，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被最浸泡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开足马力，用它的教育系统、用它的舆论工具挑动我们心中的罪。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的偶像，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偶像，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偶像太多了。那么既然形势是如此的严峻，我们如何去分辨心中的偶像呢？教会历史上的前辈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法去查验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爱的醒察。三世纪的教父俄立根他说过，一个人最爱的事物就会成为他的神。如果我们最爱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对任何受造物的爱，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情欲、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其他受造的一切，我们把这对这种东西的追求和爱凌驾于对神的忠心之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哪怕它再好也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对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当我们爱某个事物超过爱神，就是在拜别神。弟兄姐妹们，你们真正渴慕的是什么？什么会使你感到终极的兴奋？什么会使你们感到最大的满足？是金钱？是权力？是爱情？是儿女？还是成功？还是主耶稣基督？ 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与少年财主的对话。少年财主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很好啊，他遵行了诫命当中绝大多数的要求，但是当耶稣要少年财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并跟从他的时候，一下子就释出了少年财主实际的属灵光景。他一句话简简单单的拒绝，反映出他没有做，他没有爱神超过，他没有爱神超过爱世上的一切，他是在三心二意的爱神，他同时侍奉神和侍奉马门，他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我们会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前辈们还给了我们第二种查验的方式，叫信靠的查验。马丁路德说，你心中紧紧抓住不放的，你所倚靠的就是你的神。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华森说，你信靠一样东西超过信靠神，就是把它当作神。大家想一想，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孤独的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处在困境的时候，当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在那一刻你倚靠什么，你想通过什么来度过难关，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有的人面对巨大的苦难他会喝酒买醉，有的人呢可能纵情声色放纵自己物质上的享受，有的人可能干脆就放松自己去看电视剧去逃避现实。我们会看到这一切，当我们从受造物当中寻求依靠，寻求答案，寻求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放在了神的位置上。这些是靠不住的，这些并不会给我们不确定的未来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些最终都会令我们失望。那在这教会历史当中的两位前辈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呢可以延续他们的思路再加上一条，就是恐惧的查验。恐惧的查验，你怕什么？你最怕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你怕失去自己美好的身材吗？你怕失去自己姣好的面容吗？你怕失去自己银行当中的存款吗？你怕失去当下稳定的生活吗？当你对这一切的恐惧压倒你对神的忠心，这些对这些事物的恐惧使得你对神的忠心，对神的跟随开始打折扣，开始瞻前顾后，开始思前想后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偶像崇拜的危险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我们会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面对巨大的难处，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都会迷茫，都会有选择恐惧症。我们会选择，我们会想我们当下的这个选择正确吗？我们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如果没有这么做，会不会以后就吃不开走不通？当我们这些恐惧胜过我们对神的忠身和委身的时候，我们就面临对偶像的下拜。迷茫，对选择的恐惧，对未来的不确定，这些软弱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个是伴随我们一生之久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被神作为派定得平安的人，我们怎么又从神而来的信心去回应这一切？面对迷茫，面对对未来的选择恐惧，我们该怎么办？迷茫感的背后其实就是交托的不够，其实就是对神的主权认识的不够。迷茫感就是对未知的将来感到焦虑，而惧怕当下的选择会造成以后的错误，因此患上举棋不定的焦虑症，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而忧虑什么？为什么惧怕选择错误？其实就是偶像的所在。我们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信，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要学会无为而治。这个无为而治不是躺平，无为说的不是不作为， 无为强调的是什么？我们面对那些我们主宰不了的事情，我们面临那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说的不算的事情，我们不要通过自己的方法用力过猛，不要眼高手低，而是按照神显明的旨意去尽力而为，同时把结果交给神。我只是按照已知的真理原则行我能行的，尽我能尽到的本分。至于那些未来超过我的，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的未来，其实都属于神。那些未知的明天，那些隐秘的旨意，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法去操纵，我们没能力去掌控，也没有必要去掌控。对这种事情，我们只是默默的祈求和交托。我信我的选择即便在人看来是错了，但是我相信神既然派定我得平安，神就绝对不会错。在神永恒的预旨当中，他所许可的一切一定是最圣洁最智慧的。神可以借着哪怕是我们的失误成就他更大更美善的旨意，这就是神的预定带给我们的终极的盼望和安慰。这就是神的预定，使我们可以在人眼看来或顺境或逆境当中都可以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神也可以借着我们人的哪怕是失误也操练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回转回头悔改归向神的时候，让我们属灵的品质得到操练，使我们在悔改当中越来越像基督。只有爱神，我们的心才不被罪所诱惑；只有信靠基督，我们才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其他的依靠。因为神的预定，偶像的毁灭，偶像的被拆毁，偶像的被打垮，偶像在神的审判当中最终的被灭亡，偶像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这些都是必然的，这些都是必然的。那我们也谈到，因为神的预定，那些真正爱主敬畏神的人，他们面对各样的环境忠心坚忍到底也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在旧约二十六章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二节里面谈到，当这些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的百姓，他们面对那些别的主的辖制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个宣告，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是再大的艰难，哪怕是被掳的命运，哪怕是严厉的审判临到那些真正爱主敬畏神的人，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心声绝对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始终如一，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靠，只靠神的名，他们说他们什么都不提，只认主的名。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笃定，这种确信，这种交托到底，那我们会看到就引出了我们改革宗神学当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圣徒永蒙保守。与之相伴的也是一个教会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吗？关于这一点，英国的神学家斯图珍曾经举过轮船上的人这样的例子。大家想象，如果你坐在一个游轮上，坐在一个 cruise 上，轮船上的人他站在甲板上，哪怕他是不小心，他也是在自己的船舱当中跌倒，绝不会掉到大海里面，因为这条轮船足够大，足够安全。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就是如此，这条方舟，这个巨轮，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成就的救恩的轮船。我们在恩典当中哪怕跌倒，我们也是在船舱当中跌倒，神会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挽回。那我们会看到，我们改革宗强调得蒙保守坚忍到底，我们常听到一个表述，就是圣徒永蒙保守。对于这个教义，我们必须谨慎的表达，圣徒永蒙保守绝不是说一个基督徒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之后就可以任意妄为赖恩犯罪，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那些真正重生并借着有效恩召与基督联合的人，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被试探所胜，陷入最终，但是因着神的保守，他们绝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丧失永恒的救恩。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之一，多特信条五章六节曾经说过，神大有怜悯，他根据自己不变的拣选旨意，即使当他自己的子民陷入悲惨的光景当中，神也没有完全从他们收回圣灵，更没有任凭他们堕落到丧失儿子名分、恩典和称义地位的地步，也没有任凭他们犯罪致死，更没有任凭他们完全被弃，自陷于永远的灭亡。所以与其说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觉得更准确的表达是一旦真得救那么永远得救，一旦真正的得救那么就永远得救。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历史上一再关于圣徒会坚忍，其实呢每一个宗派都会谈这些问题，但圣徒的坚忍靠的是什么？圣徒能够坚忍到底，胜过试探，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他那个动力，他那个来源靠的是什么？这个各宗各派是不一样的。天主教强调圣徒，但是他认为圣徒的坚忍靠的是人的顺服，靠的是人的意志。路德宗也强调圣徒的坚忍，但是呢他强调的是人本身信心的价值。但是你会看到，如果这个落脚点还是在人上，靠的是人的信心，那么本质上仍然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是软弱的，人是善变的，人的信心有的时候会混着环境的起伏，忽高忽低，与神的关系忽远忽近的。那如果我们的救恩靠这些，那是风雨飘摇的，是靠不住的，是我们无法得安慰的。我们的救恩就非得靠一件这个世界撼动不了的、撒旦夺不走的东西，我们才有救恩的把握。那是什么？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不改变的？这个世界上是什么连魔鬼都夺不走的？只有神自己，也只有改革宗在谈圣徒的坚忍的时候，根据圣经的真理，最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改革宗认为，圣徒的坚忍说到底靠的是神的保守、神的预定。这不是改革宗的头脑风暴，这不是几个神学家天才的发明，因为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是这样说到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耶稣基督不厌其烦地再次教导这个真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说道，主必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永远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一再的强调，神在他的呼召当中所显明的恩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是他在保守着圣徒的坚忍，是他在永恒当中那个不改变的旨意托住着这一切，而这个无法撼动的、绝对不改变的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带给今天的我们一切的平安、盼望和安慰。如果否认圣徒永蒙保守，实际上就等于说 救恩必须依靠人的信心、意志和顺服。我们如果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省察自己，我们要坦诚，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在不断的变化，我们的意志常常是软弱的，我们的顺服常常是大打折扣和不足够的，这些都是极其软弱的，会令救恩的根基变得摇摇欲坠。但是幸好救恩的根基从来就不建立在这些东西上，救恩的根基唯独建立在神的预定和拣选，并因着他的预定和拣选所差派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是耶稣的工作，是神的主权，使我们真正的得了救恩的确据。第三点，我们要说，因为神的预定，他自己得着荣耀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6:15说到，耶和华，你增添国民，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了地的四境。这个国民不是说世界人口增长，然后从60亿涨到70亿这么简单。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去看原文圣经，这里面这个国民用的是什么 ？Nation 是单数，而且是 the nation， 它有一个定冠词，强调的是那一群国民，特地的那一群国民。我在里面提到，你们都懂的是哪一群国民？是神在地上招聚的那一群属他的百姓，是那一群神国的公民，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在今天就是我们，就是教会。哪怕有别神别的主不遗余力的辖制他们，但是那些假神偶像世界的势力都会灭亡，从此一蹶不振。而与之相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的国在地上会日渐的扩展，疆界会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6:15，这其实隐约的就在呼应着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和脉络，第一是后裔，第二是土地。那我们会看到，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以色列就是他们的国家，就是他们的后裔，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地图。那我们会看到旧约的那些只是预表，今天当这些实体完全的应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加添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得救的人数，神要扩张的就是他的教会在全地的扩张和拓展。而在得救的人数加添，教会的境界扩展的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一切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得了荣耀，英文是 You are glorified， 你被荣耀了。当圣约的应许最终被应验的时候，当那些得救的人数日渐加增，当神的教会在全地扩展的时候，神就得着了荣耀，神在这圣约的应验上就被荣耀。那这个我就令我们想到威斯敏斯特小奥里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里面呢谈到说 You are glorified， 你被荣耀，神被荣耀。那我们这里面必须要澄清一点，荣耀神不是说我们能使神变得比之前更加荣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神是永不改变的。马拉基书，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在永恒当中，他自己就已经是完全的荣耀了，就已经是100%的荣耀了，他不可能比之前的某一刻更加的荣耀，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使神比原来更荣耀。所以其实我们在本质上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使神本体的荣耀哪怕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因此荣耀神实际上说的是人应当彰显神的荣耀。 就如同我们当夜晚的时候抬头看到皎洁的月亮，就会意识到这个月亮虽然亮，但是呢它不是自己在发光，而是在反射太阳的光。无论月亮如何阴晴圆缺，太阳本身的光辉并不会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做的是彰显，就像一个月亮一样，去反映，去见证，去反射神的荣耀。我们本体不会发光，我们本体并不会改变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器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去向人去述说和彰显神的荣耀。这不单是人，而且是一切受造物被造的根本目的。诗篇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哪怕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受造之物，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彰显、见证和述说着神的荣耀。但是与诸天、穹苍这些没有生命的受造物只能被动地彰显神的荣耀不同，我们人的责任更大，因为神向我们所托的更多，他给我们的恩典更多。人有神的形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地去彰显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说到是人的首要目的，不是基督徒的首要目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那既然每一个受造的人都应该去主动地彰显神的荣耀，但问题是现实当中就是有不认识神的人，不愿意去主动地彰显神的荣耀。对于这种人，神能在他们的身上显出自己的荣耀来吗？神可不可以在不信的人、抵挡神的人、非基督徒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可以吗？圣经的回答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可以。罗马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不变的圣约里面，在一个不变的神面前，神把生死祸福，神把他可喜悦可遵行的旨意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约中的百姓面前。你或是去遵行得约中的赏赐和祝福，或是在恩典当中悖逆。我们会看到，即便一个人不愿意去主动地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他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下，他仍然没有跳脱到神的主权之外。换言之，无论是失丧的人还是得救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是承认耶稣为基督为主的还是否认耶稣基督为主的，神都可以通过他们彰显自己的荣耀。神的慈爱和怜悯可以透过得救的人被彰显赞美，神的公义和愤怒也可以透过失丧的人被彰显和尊崇。神拯救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包括在神学的讨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常常会谈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会看到，在很多的教会，他们宣讲一种不全备的、被删改的、肤浅的福音，就是只谈论神是爱，甚至呢把抽象的爱定义成我们所敬拜的神。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谈论圣经当中爱的时候，不是按照世上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定义，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定义。我们会看到，当圣经谈到神的爱的时候，出发点永远是神自己至高无上的圣洁。神为什么爱我们？当我们追根溯源谈到那个最终的原因的时候，其实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同情，不是神的关爱，而是神自己的荣耀和圣洁。这一点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神为什么爱我们？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是福音，真正的福音与自由派神学的分水岭。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圣洁，所以爱我们，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神是为了爱我们才拯救我们，这个并不是 真正的最终答案。神拯救人和神的荣耀本身，哪一个在神那里才是第一优先，哪一个才是最高的目的？我们承认这两点在神的工作当中虽然是统一的，虽然是和谐的，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主次的，一定是有因果的。一个人本的偏心理学的基督徒会认为神拯救人可能才是神存在的最高目的。凡是二十世纪德国背景的自由派神学家都是这么去思考或者说去谈论的。然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荣耀的本身才是神行拯救、神施怜悯的至高目的。美国的清教徒爱德华兹曾经说过，一个重生的人与没重生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他有没有唯独因神的荣耀而欢喜快乐。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神在伊甸园当中，神在最初审判人类始祖的时候，先扒掉人自己的方法，人自己找来遮羞的巧计，那个无花果树叶，才为他们披戴那个用生命换来的义袍。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必须经历受死，得荣耀之前必须面对罪的羞耻，悔改才能赦免，拆毁才能经历生命的建造。没有经历过与罪恶的痛苦挣扎和认真对付，就去谈论所谓称义的美好，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像马丁路德一样经历过面对罪恶的挣扎绝望，才能够真正理解马丁路德对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高举和真实。神有的时候很黑色幽默，他就像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拆迁办主任一样。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多次谈到神擅长做，并且他经常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做拆毁、打伤、扒光、曝光的工作。那些动辄对罪人轻佻肤浅的讲论神多美好啊、神无原则的爱人、饶恕人的福音，其实正如旧约的假先知一样，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会看到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他犯罪和对罪的审判是在福音之前，如果没有犯罪和对罪的审判，没有神对犯罪的仇恨，没有公义和圣洁可言的话，那么福音就无从谈起，耶稣基督也就没必要来了。问题是我们真的明白自己是绝望该死该被咒诅的罪人吗？如果我们回避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时时刻刻还受到着自己取死的身体败坏性情的征战，我们不去卖力，不去认真的对付的话，那么我们就与全辈的福音相去甚远，我们还要很长的路要走。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拣选我们的恩典，就像你在旧约当中对你的百姓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得平安，我们能够得益处，我们能够得盼望，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派定，一切都是因为按照你的旨意为我们去确立的，是不可改变的，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因着你预定了这样的上好的福分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那些攻击我们的、诱惑我们的、捆绑奴役我们的假神偶像必要最终的毁灭。因着你的拣选和预定，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你敬畏你的人，哪怕我们自己有软弱，你必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保守我们尽忠到底。主，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拣选，我们也看到你最终必要在圣约的应验上、你自己旨意的成全上得着一切的荣耀。教会会扩张到全地，得救的人数会满足，你的爱在一切圣约的应验当中也会对我们彰显。但是在这一切和一切之上，我们会看到我们得拯救、我们得好处并不是福音最根本的目的。福音最根本的目的是在神你自己， 使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拣选的恩典当中，都能够在永恒保守的恩典确据当中，时时刻刻去思想你的恩典，把你的荣耀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而活，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去与罪征战，让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去寻求圣洁，让我们也是为了你的荣耀能够去面对自己的本相，因而更认识你恩典的真意。主，求你在这些以上的事上帮助和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和接下来我们每个人一周的生活当中成全。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服事、工作、后代当中照常显大，彰显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